大家好，我是大鱼。有人选择创造未来，有人却选择要烧掉它。澳洲凌晨一家特斯拉展示中心被疑似纵火，这不是意外，而是对于变革的报复。为什么每当特斯拉突破极限，总会有人用最原始的方式抵抗呢？这不是火灾，而是一场关于创新和恐惧的对撞。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特斯拉的股票周二收盘是 371.75 美元，全天上涨了 16.47 美元，涨幅是 4.64%， 成交量是7519万股。特斯拉的股价最近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往下冲，年初至今已经下跌超过 17%， 从历史高点来算更惨，已经接近 25%。 网上喊300块200块的声音又开始鬼吼乱叫，这些人平常股价一冲高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又从妈妈的地下室爬出来，真的很好笑。我来说几个下跌的原因，听完你可能就不会跟着慌了。先说宏观环境，中东那里的冲突让油价又窜起来，整个市场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川普这个家伙讲话永远像丢炸弹，今天说要缓和，明天军队又往中东调，搞得大家睡不着觉。油价一涨，恐慌指数就跟着暴涨，整个标普500、Nvidia、Palantir 大部分股票都跟着一起遭殃。今天因为传出缓和的消息，市场才有小的反弹，但这根本就是川普想稳住股市的小把戏，真正的缓和恐怕还早得很。这就是恐怖和不确定，市场最讨厌的东西，而恐怖往往就是最好的买点。不止特斯拉，整个大盘都一样。不过也有人会说，特斯拉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在滑坡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句话问得很好，因为这才是真正属于特斯拉自己的故事。第一个原因是26年 Q1 虽然交车数字比25年好看一点，但是获利还是很弱。第二个原因是从23年以来，特斯拉的每股盈余几乎没有增长，26年预估甚至比25年还要下滑，结果股价却比以前高很多，所以本益比就被狠狠拉高。华尔街现在根本不看特斯拉当季财报，他们只看一件事，就是 Robotaxi 什么时候真正上路。25年的6月份，特斯拉已经推出了 Robotaxi， 10个月过去了，现在大概路上是有500多辆，甚至可能有破千辆的监督版本在跑，可是无监督版却只有10辆，最近有可能增加了一两台。而 Waymo 已经在美国好几个城市大规模无人驾驶，大家当然就会酸特斯拉落后。但是等一等，特斯拉手上已经有超过600万台硬件3以上具备自动驾驶能力的车子，这些车现在还被人监督，一旦安全数据过关，监管点头， Robotaxi 一夜之间就可以从10台变成几十万几百万台，从10直接跳到百万级，这不是科幻，是已经躺在车主车库里的现成舰队。威某再厉害也只能一台一台造，而特斯拉未来将会一次解锁整个生态，这才是可规模化的本质。马斯克现在卡得紧是因为安全第一，也是为了让监管单位闭嘴，但是你我都知道，一旦松开手，速度将会快到吓人。所以股价为什么还在跌呢？因为市场把所有的期望都压在了接下来的12个月 Robotaxi 的大爆发上，现在的进度比预期的慢，所以大家就先去追逐别的概念了。但是特斯拉的股价从来没有早点通知，它一飞就是直接起飞，你可能永远也抓不到那个最好的时间点。看过去十年的 K 线就能知道，长期持有永远打败短线操作，这种情况之前发生了多次。2021年的1月到5月下跌超过 30%， 之后直接翻倍，24年年初又下跌 40%， 后面又拉了回去，25年也一样，1到5月滑坡之后就起飞，现在26年又重新上演。今年的二季度到下半年，我们将会看到 CyberCab 的量产， Optimus 三代的亮相，能源业务年增50%，三麦卡车进入量产， Roadster 揭幕， FSD 正式进入欧洲和中国。所以接下来的一到两个月将是特斯拉的大爆发月，这些东西不是可能发生，而是马斯克已经在 X 上明示或者暗示，工厂已经在动的既定事项。所以别让短线的噪音偷走你的大局，我们只要学习把视线拉长到5到10年，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以上的分析仅供大家参考，不构成投资上的建议。第二部分，澳洲特斯拉店被烧。明明特斯拉一直在推动电动车往前走，结果总有人用最蠢的方式来表达不满。澳洲雪梨西部的帕拉马塔区的特斯拉展示中心凌晨遭到了一次蓄意纵火攻击。事情发生在3月31号星期二凌晨大约3点20分，紧急服务接到了报案，帕拉马塔这家位于繁忙汽车零售区的特斯拉展示厅有多辆车起火，消防队很快赶到，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火完全扑灭，结果至少三辆车被烧得面目全非，建筑物也受损，好在没有人受伤。警察立刻封锁了现场展开调查，初步证据强烈指向这是一个蓄意行为，而不是车辆本身出了问题。特斯拉澳洲也很快发出了声明，强调得很清楚，确认其展示中心遭到疑似纵火攻击，建筑物遭受火灾损坏，多辆车辆被波及。特斯拉确认这不是车辆或者电池引起的火灾，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这起对于建筑物的纵火攻击。当地警方也确认这起火灾看起来跟任何电池故障或者热失控事件完全无关，调查人员现在正在看监控器画面，也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这件事其实不是孤立的，整个25年特斯拉在全球多地都遭遇过抗议和财务损坏，这很大程度上跟 跟 CEO 马斯克的政治参与以及他高调的公众形象有关。这次澳洲的事件又让人想起了那种你越成功就越有人想拖你后腿的现实。有些人看到特斯拉在电动车领域一路领先，就忍不住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来发泄，这哪里是抗议，这根本就是破坏。创业本来就够难了，还要面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敌意。而且你发现没有，每次这种事件出来，酸民们总是想把焦点转到电动车不安全上面去，但是每一次都被官方和特斯拉用铁一般的事实打脸。这次也不例外，警方和特斯拉都明确指出，火灾跟电池无关，纯粹是外部蓄意行为。这些针对特斯拉的攻击其实也正好证明，马斯克和他的团队踩到了某些人的痛点，他们不喜欢改变，不喜欢特斯拉把电动车、自动驾驶、能源革命推得这么猛，所以就用最原始、最没有出息的方式来回击。但是你我都知道，这种小动作根本伤不到特斯拉的筋骨，只会让支持者们更加团结。现在警方正在全力追查，相信很快就会有进一步的消息。对我们这些投资者来说，这种事儿反而能提一个醒，特斯拉面对的外部阻力一直都存在，但是特斯拉的核心竞争力、技术、品牌、执行力却从来没有被动摇过。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的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新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三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先说最让人振奋的，特斯拉大幅扩大了无人监督 Robotaxi 的地理围栏区域，第一次做到跨越科罗拉多河直达奥斯汀市中心，地图直接从原本小小的20平方英里扩到现在差不多245平方英里，足足大了12倍。之前大家还在笑特斯拉要输给威某，现在呢，特斯拉直接把服务区干到比对手还要大，而且是真正的无监督。这不只是把地图变大，这是特斯拉在告诉全世界，我们的 FSD 已经从能用进化到敢放大范围用了。另外一个我们关心的项目 Optimus 也有好消息，马斯克丢出了一句让人眼睛一亮的话，他说 Optimus 三代已经在走路了，但是还需要一些最后的修饰才能公开展示。也就是说，人形机器人第三代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只是还需要再打磨一下细节。 Optimus 要是真能量产，未来不只是工厂仓库，连你家里的家务、照顾长辈都可能将被它改变。马斯克一直说 Optimus 才是特斯拉真正的杀手级产品，现在它距离能用只差最后一里路。不过马斯克没有发布 Optimus 的最新视频，这一点让人有点遗憾。下一个消息把我们拉回现实，就在 Robotaxi 和 Optimus 都在往前冲的时候，特斯拉又有一位资深高层离开了，何塞·德尔克拉尔，特斯拉的客户体验产品负责人。他在特斯拉待了将近八年之后，宣布要跳槽去 Coinbase， 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去担任客户体验副总裁。他在 X 上亲口说，在特斯拉工作将近八年之后，我要加入 Coinbase 领导客户体验，很少有公司能让你从头开始重建金融系统，现在很难想到还有哪里比这更重要。特斯拉高管离职不是孤立，最近几个月我的视频当中一直有这方面的消息，我们看到了好几位关键人物离开，包括财务副总裁、 Robotaxi 平台工程负责人，还有 CyberCap 相关的两位高管。一个公司增长到特斯拉这样的规模，节奏又这么快，人才流动本来是难免，但是连续几位跟客户体验、 Robotaxi、 CyberCap 直接相关的高层离开，确实让人忍不住想问特斯拉的内部压力到底有多大呢？不过就在这些人离开的同时， Robotaxi 的地图越扩越大， Optimus 也开始满地乱跑，这就说明特斯拉的核心引擎从来不是靠单一个人，而是靠马斯克定下的那个先说再做的极致文化，有人走也有人留下来把事情做完。最后一件事，马斯克今天直接打脸了一则假新闻。有人报道说 SpaceX 在 IPO 时要把罗宾汉和索菲科技排除在散户配额之外，马斯克直接回应这些报道是假的，这些传言确实让不少的散户担心被排除在外。马斯克的回应不止安抚了散户，也让大家看到他从来没有忘记当初支持他的那群人。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如果你有零和思维，那么你唯一能前进的方法就是从别人那里夺取东西。马斯克的意思是在批评零和思维的狭隘心态，他主张的是正和思维，也就是说通过创新、合作、技术进步，每个人都能共同受益，而不是互相竞争削减对方的份额。如果一家公司的成功可以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比如说特斯拉推动了电动车的供应链，那么这就是一个正和。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